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西西。
西西
好。
西西以后会是我们的常客啊，下次我决定让西西来开场。
好、
哦、对，我要偶尔去度个假，四季小屋归你俩管。以后
梦圆姐要做四季小屋背后的女人。
今天可开心了，我们录音的时候我们在的这个城市阳光灿烂啊，我不知道小伙伴们所在的城市是什么状态，你们又是在早上在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在路上在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入睡前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但今天我们三个录音的时候正是阳光灿烂的时候，我可开心有阳光的日子了。我们四季小屋也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很显然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我已经听蓝莓给我透露了一丝丝了，似乎还挺适合在阳光下听的。
在阳光下背上你的十字架吗？
因为话题有一点点沉重，那我需要点阳光。
嗯、
今天我们要说啥呀、
啊、你要说啥呀？
因为我这学期有一门课在读这本书嘛，我们之前其实聊过之前的几章，就是回到加利利，大家还记得吗？然后做耶稣的门徒，这个门徒不是一般的这个学生，而是什么？
学徒。
对，学徒。我们不仅是要脑子里有这些知识，我们要实践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怎么实践呀？梦圆姐又给你提问，怎么实践？
跟着学。
还有呢？
还有呢？还有啥？太抽象了，具体一点。
上一次的这个主题不就是门徒的附属就是教会吗？嗯、所以我们是在什么中实践呀？我们是在这个群体中实践。
哦，就是我们必须是复数嘛、嗯、一个人怎么实践呀？
对，
至少得两个以上啊。
对，就不能闭门造车是吧？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跟别人的碰撞中被神翻转的。
嗯，铁磨铁、嗯、
哎呀太痛苦了。所以这个周读了两章，觉得这个作者挺好的，一步一步的加深。是痛苦，痛苦怎么办？一章就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然后呢下一章就是我们要活在神的故事中。但我觉得可以更好的翻译，
我还挺喜欢这个的，活在神的故事里。
嗯，就 living in God's story。 所以这个背起十字架，当然我们这句话也耳熟能详吧。然后这一章作者其实说了一些观点，我觉得诶还是挺认同，也挺有亮光的。之前他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价值体系跟我们在神里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嘛。
嗯，
现在的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就是消费主义，我们要通过买买买，我们通过别的外在的来满足我们自己。然后这一章他还提到，现在的我们的社会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活得更自在更舒服。
嗯，是的。那我们应该怎样呢？活得很沉重吗？日子已经太苦了。
背着十字架嘛，刚才说了，我们应该背着十字架嘛，背着十字架怎么可能是自在和舒服呢？
他提到比如说甚至出来很多药物，这些保健品让我们的身体放轻松啊，更高兴啊，更开心啊，包括怎么样去吃获得一个更健康的身体。其实这个没有说错，就是但是很多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就牵扯，然后放在就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更舒服，让我们的情绪更舒服，这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价值观。但是其实是跟上帝给我们的价值观中间是有张力的，
是不太一样。
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传福音的时候就哎，你信主吧，信主就好了，就喜乐了，就平安了，但是我们很少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说你信了主其实会有很多的痛苦。
嗯，
这本书就提到我们应该停止去销售推销简易化的福音，
的确是这样子。
耶稣也说，通向天国的门是窄的。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呀，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你学一个东西，说或者就接触一个东西，都是一点点的接触呀，没有说我们想要开始跟大家就是把福音简化，而是说按照一个人的理解的一个过程，那总是要先从容易的开始。我们先抓住他感兴趣的那一个点，他需要的那一点给到他，然后再慢慢的给他进阶，给他更难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呀。书里的作者有什么反馈吗？
因为这本书已经现在到是第7章了，他才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我们刚才总结的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跟随耶稣，被耶稣呼召为门徒，我们在耶稣里面，然后我们在活在这个实践当中，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的这些同工或者一起的服侍，互相的这些相处的过程中有，肯定会有一些摩擦嘛。那慢慢的，那生出这些摩擦来，我们怎么靠着神耶稣的教导去改变，去更相爱？那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一些十字架，我们就不能想到老是我每个周天去教会，坐在那儿就享受大家感觉上表面上很美好的这些关系。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美好关系都很表面。
表面上。
其实他就提出，很多人我们中间去了教会，就是享受那个感觉，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自我感觉很良好，然后我们好像感觉跟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和谐，确实和谐呀，因为你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没有交流，没有就是深交，你只是中天见到他，跟他打个招呼。但是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吗？是耶稣建立教会的目的吗？
那我们就是，要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干，自己给自己找冲突，给自己上难度。
我觉得不是自己上难度，而是如果按照他前面这本书说的所有步骤，这学徒不就是跟着师傅学吗？师傅做了什么，你就跟着一模一样来学嘛，才称之为学徒嘛。耶稣这一生，那他怎么过的，我们都有目共睹，去看看福音书就知道。如果他说这是一条苦路，他自己也走了，只要我们要做他的学徒。这一定是个定律，除非我不要做他的学徒，我另找师傅，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但这本书是做耶稣的学徒，那这个师傅是走了条苦路，他的学徒不可能不走的。如果没有这个心智，那可能就与这个师傅没关系。但凡你想做他的学徒，我觉得肯定会有，只不过每个人的痛不一样。跟他所服侍的群体也不一样，所在的教会要你做的事儿可能也不一样，每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大概也不是每个人都在人际关系上会有一根刺哈，有的人可能就是身体健康会有根刺，有的人可能是他自己的侍奉过程中，他的理性可能是他的一根刺，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遇见不同的痛苦吧，但我相信生命的张力肯定在，只是我们每个人不同而已。不过今天蓝莓把这个十字架说出来的时候，我听到现在，我是觉得你这一章大概真的是顺着上面我们讲的群体生活，就算你只是服务于教会之内，弟兄姊妹之间，那也都不是风平浪静的群体生活呀。两个人肯定有两个意见，很多的时候，如果你跟10个人在一起，就是10个意见，那我觉得一定会发生铁磨铁的事儿的。
而且他提出一个我觉得很新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中的文化给我们的价值体系跟圣经跟耶稣教导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嘛，中间是有张力的。但是其实他提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这些人都是生活在他们的社会文化跟上帝的教导之间的张力，然后神就在圣经中给人各种各样的教导、指引，然后怎么样生活在这种张力中。
是啊，所以当年以色列人被停在了西奈山，然后颁布律法给他们，然后在旷野训练他们38年，走啊走啊走啊，终于去应许之地的时候， 然后他们进到加拿大开始打仗，为啥打仗啊？那就是南征北战，各种仗义，实实在在的打仗啊。
对，包括到了新约，你看他们其实就是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这种统治下，各种各样的张力。耶稣在这种社会的张力中去教导门徒应该怎么样行。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多不信主的人就说：“哦，这是很多年前写的了，不会适应于现代的社会。”其实都是一样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的确是。然后就是这让我想起了我们两月之间的那段历史，就是刚刚耶稣还没有到来，但是南北国已经破灭之后，然后犹太人散居在罗马帝国的各个行省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的，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有共同的信仰。但是我们怎样表现这个信仰？我们怎样去理解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表达。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犹太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分成了不同的派系，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还有艾瑟尼派，还有革命党，就分锐党，他们都信的都是一个神，跟我们一样，我们都信一个神，但是我们对神的信仰的方式和表达是不一样的，和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有分不同的一个派系，或者有对信仰表达的方式有不同，但是就可能我们教会里边大家对这些人，或者说这些派别的理解比较少，但是真正了解两月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以色列人真的是他们这个群体实在是太令人敬佩了，太值得我们现在人去学习了。因为不管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他们都是在用生命去表达他们的信仰，他们在用他们的实践去表达他们的信仰，而且是活在他们的生活里边，而不是像我们偶尔出去玩玩呀，然后工作工作呀，朋友圈发发吃喝玩乐，就是你不说你基督徒，你不在教会，真的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跟他们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即便是新约里边把法利赛人或文士说成了很反派的一些角色，但是就是想想自己做的这就
我
我
们
这，
还不如他们呢，是吧？
对，还不如人家呢，我还不配写在上面。
既然都说到了这历史哈，我比较好奇，你刚才提到神的大故事当中，我还觉得你这个翻译直译挺好的，课本怎么说的呢？
我们其实每个人，不管你认不认识神，我们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因为我们是被神造的，我们应该活在神的这个大的图画中。只是我们成长的环境，包括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环境，我们碰到的人事，可能会把我们拽离出神的故事中。就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活得跟神没有关系，那么就完全是分离的。然后他就说，怎么样在神的故事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是愿意活在神的大的图画中，我们想要在神的国度里有份。那他就给了三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怎么样在活在这个神的故事中呢？第一个，他说是要看这个大的图画，不是专注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环境中，我们是要有一个更开阔的眼光，就知道神的这个宏伟的蓝图。然后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国度中。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拒绝世界给我们的 offer。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反复说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种价值观跟在神国里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分别为圣。他就提到说，我们的身份的认同是藏在神的爱和怜悯中的，而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身份。最后一步呢，就是说要去寻找我们的呼召。我们认识神了，我们愿意在神的国度中有份，我们分别为圣。那么神让我在我这短短的一生中要干嘛呢？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在这里边找到我们自己的呼召。这种呼召并不是大家都要去做宣教士。去读神学院，去当牧师，他就提到你小到在教会里打扫厕所，你哪怕给人一杯水喝，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哎，不好意思，我说的有点啰嗦，但是这本书写的很好。
就可能我是一个体验型的人啊，我分享一下感想。很多人就跟我说："哎呀，你有什么呼召啊？"然后就是问的我真是毫无头绪，就是我的人生或者说我不是那么有计划性的人，就是我就享受当下，我就是觉得，那我要是知道了，或者我要是预判了上帝的预判，那我这不是这比上帝还厉害了吗？上帝的作为总是人不可参透的，也是我们无法去诠释清楚的。很多的时候，我不想给上帝设限，在很多的时候，我就好好体验当下。我现在是一个学生，我就好好享受我的跟神亲近、跟神读书的生活。然后我是一个女儿，我就好好的去孝敬我的父母。我是一个母亲，我就好好的去爱我的子女，以上帝希望他的样式去好好的培养金钱的下一代。每一个时候，我们每一个身份都是一种呼召，而这种呼召也是一般性的呼召，它存在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我觉得好好体验每一个当下，或体验每一个经历，这个本身就是你就已经在书写自己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已经跟上帝有关了。所以我觉得我不太想追求那种特别大的，或者说上帝一定要给哪个就是人生的职业这种，我觉得我没有太想要有太多的这种期待吧。
我跟西西我们一起学了《传道书》的第三章，刚好我那天早上我们俩在一起灵修哈。另外一个姊妹，她就70岁了，然后她跟我们分享她人生里面的很多体会的时候，她用的就是《传道书》的第三章，里边有几节经文，我现在还回想她说的时候，蛮感慨的。一开篇就是各种有时。而且都
对，
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好和坏都是对应的，各种有时，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紧接着就是生有时，死有时。读到后面啊，传道书上就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就是刚才西西也说，真的参不透的，我们绞尽脑汁也不能知道的，因为这是神早就定好的。12节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其实我们吃喝享受我们日常，这是神的恩赐的。正常的吃喝度日是好的，这也是神的一个祝福。第14节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其实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一节经文呢。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吗？我知道神的旨意早先就定了的，无所增添，无所减少吗？我知道神让这一切事情发生，把我这个人创造了，安在这个世界里活一遭，是为了让我在各样的磨练、各样的经历当中，或好或坏，在他面前都存敬畏的心吗？我想这是人生很重要的吧。你看，我们蒙恩的属神的儿女也正常度日，好像西西刚才说，其实我跟他也很像，我也没有特别非常清晰、很高大的一个图表，我也不是这种，我就是日常一天又一天过日子。但我发现我和我那些没有信主的好朋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同样的过日子，可能我们拿薪水的那一天区别在哪里？我会说感谢我的神，他就觉得哦是他劳碌该得。可能我们吃一餐饭，我都说哇，真好，今天吃餐饭，我也谢谢我的神。他可能就吃了很开心，让他身体健康。久了久，我们的区别就是我的一生慢慢操练了敬虔和敬畏神，但他就没有。看起来我没有区别，但我就是在永恒、永远神这已经定好的旨意里有份了。神的恩典把我拣选了，我成了他的孩子，我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愿意认罪悔改。但是呢，我传了福音给他很多年，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神，那就有区别了，一模一样的日子就不一样了。今天其实听，刚才没在说 你学书里边说神的故事啊，我想就是神说的永远吧。神其实是在人的心中安了永生的。虽然现在这个时代都是教人今天度日，比如说今天就开心就好了，躺平的人也都是哦，干嘛去愁明天啊？好像这些想法也都挺普遍的。但是它跟传道书教的又有本质的区别，
对的。
不是人在写故事。是神的手在写故事，就是透过我们在写他的故事。蓝莓的性情，我常常说是他是大姐大啊，他就是这样子的被神创造的孩子。那他有他量身定做的环境，看似是他的，其实透过他的生命能看到神的大手在他的身上写故事，就好像西西今天出现在我们的小屋里面，看似是就是偶然你就来了。这就是神原本很美好的故事里面的一环啊，他在透过我们三个人的聊天书写他的故事啊，然后我们三个在这个过程里边各自都对神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一段聊天的时光也是神的故事当中的一环啊，是他的祝福哈，让我们可以一起聊天，彼此陪伴这一小段时光。刚才说神的大故事当中有我们的角色，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啊！我记得刚才听你说有，好像提到了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呢？
评估我们在神的故事里的呼召，
对，他有说你要看见有神的国度，然后你要愿意顺服神，把你放在他的国度里，你得愿意在这国度里待着呀。那后面他就说到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确定在这个国度里呢？是因着他的爱和怜悯吗？然后我们既是他的子民，就有这个国度该守的规矩吧。我们在哪个国家生活，都有那个国家的规矩啊。他的故事是一个看似宏观，但是如果真的跟我们每个人有直接关系的话，我在想一个画面哈，如果你们去看场电影，如果这个电影的这个导演跟你说，这剧本我给你看了，我邀请你来做个群演，来真的参演这个电影。是不是当时电影院里所有人都会雀跃呀？还是有的人吓着了就走了？那我想，唯有愿意接受这个导演的邀请，然后进入群演系统里的人，你才有机会看到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背后的故事什么，说不定也很痛苦的。你发现看到的那些一瞬间的成片的场景，其实是后面有很多很多故事真实的发生的，那就是得进去那个电影里面啊，你才有机会了解。真的吗？才有那个体验吗？
梦圆姐给自己定位就是群演，能不能有一个 big dream？
哎呦天哪！我群演我就好开心了，因为如果是我啊，我在想，哇，我很好奇呀、啊，我就会充满好奇，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有的人可能就是，哎呀，我好忙啊，我哪有空？就是因为是群演嘛，所以我干嘛要演？我要演，我也跟演主角，你没给我主角剧本，我就走了，可能什么心思都有的。但我就是那种很开心，给我领个盒饭，我就愿意去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那种人。
梦圆姐领盒饭的意思，
就是群演一下就走掉了吗？
不是网络话领盒饭
不能演了？
就是去世的意思。
那没关系啊，我如果真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边，我也
领
好
盒
开
饭
心。
也挺好，
反
是
正
吧？
生有时，死有时嘛，是吧？人生是这样的，如果仔细去读传道书，就会发现，神就是有定期定时的。我们如果在这个他的定期定时里头能够去体验一遭，其实是很美好的事情。
就像他也提到说，你看耶稣呼召12个使徒，他们为我们的信仰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很多，但是更多的人当时听到耶稣的呼召之后，他们信了主，但是耶稣就让他们就回家，然后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大多数人可能这一辈子的呼召就看上去不是那么宏伟。那么伟大，但是在这个世界中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就已经是神的呼召了。
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你说如果在教会里生活的时候是去扫厕所了，然后呢，因着你的一份爱心，你看到有人需要一杯水，你递了一杯水了，这都被蒙纪念的。说真的，我们不知道啊，神是怎么计算我们永恒的赏赐的。有一天真相大白的时候啊， 那天我们也听到牧师在讲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牧者自己说了，他说有一天我真的在天上真相大白的时候，我可能会发现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人的视角啊，不能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怎样的人算是蒙福的有奖赏的，未必是一个我们人眼中的有名的牧者或者是很会说话的人哦，不一定哦，说不定是那个扫了一辈子厕所的人拿了奖还更高呢。所以我们得知道神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
哎呦，提到这个，我突然脑海里就想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我来这个教会11年，好像从我来的第一年他就打扫厕所，然后一直到今天，我还是每个周见他打扫厕所。他还是年轻人吗？
是啊，但11年已经很长了呀。
对，他，我感觉他模样也没怎么变，可能。
以前我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是管会堂的，他就是拿着钥匙，他负责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星期五或者星期天，聚会以后，最后一个离开的人，然后他风雨无阻，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名。听起来好像是个小事儿哈，但其实坚持20-30年很不容易的。
对呀，啊，觉得非常不容易。你有些人就磨叽，在那儿也老不走，他还要等
是，
着，又不能赶人家。
不能。我还记得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是20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那一群人啊，真的热热闹闹打球啊、聊天啊、吃饭啊，嗨到不行，然后不肯走，他就一直默默无闻的啊，在那边等啊等啊等啊等啊，有时候都11点、12点了，他还在那里等。就一他送走了一波年轻人，又一波年轻人，因为永远都是年轻人留到最后，他就已经白发了。啊，前段时间看到他已经白头发了，他还在那里等。
碰上一些不自觉的年轻人，
我曾经就是那个不自觉的之一嘛。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在神的爱里面和怜悯里面，他真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属于他的子民啊。其实，我们说到背十字架挺吓人的，但其实不是真的吓人的。神都是量体裁衣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孩子也享受他的日光的，好像今天的阳光，他就照所有世上所有人都可以享受阳光的。他有他的爱、恩慈、怜悯的，但我们是不是愿意活在他的大故事里，那就真的是每个人的生命会不一样了。哎，问你们一个问题吧。这次录节目之前，蓝莓给我透露了一点点风声，她要说什么话题的时候，我其实就很好奇啊，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两个觉得上帝是把他的大故事剧本全数告诉我们了吗？
应该没有吧？
我觉得是他的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的小故事可能需要我们去自己发现。
我说的就是神的大故事啊。
那你要这样说，是告诉了呀，反正怎么走向结局，这个世界的。
那启示录里边不是说，就是启示录的作者本来还要写的，但是最后说，哎，你就停在这儿吧。那神说你就停在这儿，所以他也没有就是完全写完，就按照神的意思就停下了，把能
那神
揭
的
示
意
的
思，
揭示了。
那神的意思停下来就是完全了。我们足够、足够、足够、足够，已经知道了，就停
对，
下来
这些
了。
已经够我们喝一壶了。
是的，整本圣经够我们这一生去好好揣摩得着了。所以，神并不是向我们隐藏他自己的神，恰恰相反，他是透过圣经在启示他自己全备的这个故事给我们的。那我们自己每个人要不要活在这故事中？那今天的四季小屋就很特别的留在这里了，特别要谢谢西西哈，来我们小屋，希望以后西西天天在，常常在。好了，就这样了，
拜拜。
拜
拜拜。
拜。
主耶稣是我良友，有主生的万有，万人中。